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翻开到列王记的列王记上的21章。那么今天还是继续讲到亚哈王。那么神要亚哈王，借着亚哈王要来，那么处理这一个便哈达亚兰王，结果亚哈没有把亚兰王那么杀死，甚至把他放回去，又跟他立约，所以神又差遣先知，那么来责备这个亚哈王啊，责备亚哈王。那么经过这个先知宣告这样一个咒诅，先知说啊，那你既然把他放去的话，你的命就要代替他的命，你的百姓就要代替他的百姓啊。神本来要灭绝这个便哈达，但是亚哈却把他放回去甚至与他立约。那么当先知宣告这样的咒诅之后呢，那么亚哈心里当然就比较自责那么行为上也稍微好像收敛了一点，不敢太放肆但是呢，愚昧的人就是愚昧心里昏暗的人就是越来越昏暗如果不转向神的面前的话所以我们21章我们翻开，一开始说这是以后，那这是就代表前面20章所讲的那个事就是他把便哈达放回去了。那么神不是叫了一个先知来那个先知找一个人把他打得鼻青眼肿，对不对？然后他说这个你既然把他放回去，那你的命就要代替他，你宣告这个咒诅的这一件事好，这事以后又有一事，哇，可见这个愚昧的事一件过去一件又来所以这亚哈王的心地真的是很昏暗他说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拿伯的葡萄园，他靠近撒玛利亚亚哈王的王宫，亚哈就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因为拿伯的这个葡萄园靠近亚哈的王宫，所以亚哈王想把它跟他交换拿一个葡萄园跟他交换，或者是把它买过来，好像是一个交易看起来好像也蛮合理的，没有说不可以但是对土地对以色列人来讲是神所赐的产业是不能随便买卖的是不能随便买卖的所以这个拿伯就跟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这边讲到一个前提，我敬畏耶和华，我因为敬畏耶和华的缘故，虽然你是王，你是有权柄的，但是我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我是遵行神话去做的，所以我万万不敢把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那么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利未记的25章23到31节讲义上我把它列出来，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定规他说地不可有卖，因为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现在讲的是这块地，他说地不可有卖，不可有卖到底可不可以卖？可以卖可以卖，但是不可以永远卖断的意思好，他说地不可有卖，因为地是我的，这是神的因为全地都是神的，他说地不可有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这个是讲到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都是一个寄居的一个身份，也就是说地上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的永远家在哪里？在天上，那是神所经营所制作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家，在地上我们像客旅一样，那也就是地上的家就好像我们出差去玩的时候住的什么饭店一样，住个几天就要走了所以不要太留恋，也不用在里面布置花太多心思在上面好， 那么在你们所得为业之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也就是说，有人卖的话，到了一定年限，你要准许人把它赎回去啊。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地有一个使用权，我们可以使用，但是没有所有权，因为所有权是谁？神的啊。你的弟兄啊，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没钱了，卖了几分地业，那么他自尽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把它赎回来。所以这边有个自尽的亲属，有没有？你还记得路德记有没有讲到一个自尽的亲属，指的就是用这个经文啊，要把那个买回来的啊，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给那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那里，直到七年。七年是第几年知道吗？七年叫安息年，七年是第五十年，第七个安息年的隔一年，五十年。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最多最多卖了，在这个买主身上最多是五十年，但是要算到他的七年。到了七年的时候，必须无条件的归还，了解这个意思吧？哈，好，这是关于地的部分。那么如果是住宅，哈，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啊，请注意是城内的哦，不是城外啊。卖了以后一年内你可以把它赎回来，但是如果一整年啊，在一整年你也必有赎回的权柄，但是在一整年里面，如果你没办法把它赎回来的话，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也就地上物了啊。地到了七年一定要还啊，即使你买了，即使你买了，最后还是要还，因为土地的所有权是神的，而神分地得地为业嘛，神把这个产业赐给以色列每一个百姓嘛，对不对哈？所以他们所得到这个地业就是他们的啊，所以即使他卖了，那么买主必须在七年无条件还回来。那之前如果要赎的话，就是看你还剩下多少年，把那个多少年的钱还给买主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地上物的房屋，也就是说你就一年的时间可以把它赎回来。那如果你不赎的话，没办法赎回来，那这个房子就变买主的，因为这不是地，这是地上物的房屋，这样分得清楚吗？哦，这样的关系哈，那剩下就麻烦你自己看。所以拿伯才会讲出这一句话来啊。拿伯讲这一句话是根据利未记的25章23到31节。那亚哈王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他知道。那他为什么不敢发作呢？因为神已经给他咒诅了，神说你要小心啊，这个都犯规了哈，所以他心中也是害怕啊。所以你看第四节，亚哈因为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的回宫。照他以前他一定讲抢过来就算了，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已经受到神非常多的警告啊，咒诅都临到了，所以心中也是害怕。他躺在床上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很像小孩子，对不对？要糖要不到啊，生气。他心中一定非常的怄，我堂堂为以色列国的国王，我要一个平民老百姓的田，然后我也不是强取豪夺，我不过要把它买回来，甚至要把它交换更好的葡萄园给他，就是因为他葡萄园就在我王宫旁边嘛，那我如果连成一片不是蛮好的吗？啊，不过一个像小小的这样一个要求而已，结果这个百姓竟然不配合啊，让他的这一个好像国王的那个占有率那种啊权柄好像受到挑战一样。但是他这个之前受到这个神先知啊，借着先知对他的咒诅啊，所以他真的就是闷闷不乐啊。结果王后耶喜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闷不吃饭呢？很关心嘛齁。他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嫁银 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他就把这事经过讲了一下。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哇，这句话很有挑战性哦。这做太太的哈，当先生不快乐回来告诉跟你讲的时候，你却问他们，你不是一家之主吗？公司不是你的吗？为什么不能压榨劳工呢？在试探啊，他在提醒他什么？你是以色列国王，你不是有权柄的吗？为什么不敢呢？哇，这个对于亚哈来讲也是心理压力很大的哈。你看啊，第一个强调你是有权柄的，你是以色列国王啊，只管起来心里畅快的去吃饭吧，我必将以色列拿伯的葡萄园给你。哇，王后耶洗别他有动作啊，他要把这葡萄园夺回来。于是啊，这个亚哈有没有阻止？没有，代表他怎么样？他默许，虽然他不讲话，哎，好不好？拿不回来，我怕得罪神，因为神已经有很多警告了哈。那你去做吧哈，那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请问这种态度对不对？这是得罪神的事情嘛，对不对？神的律法很清楚，对不对？他也知道，他也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太太说，没关系，我帮你拿回来，你不要忘了你是以色列国的国王啊。结果他就放手给他去做啊。有人说，一个成功男人背后要有一位贤内助嘛，对不对啊？哎，但是一个失败男人旁边还是有一位可以让他掉下去的女人。好，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啊，就用亚哈的名啊写信，用王的印印上。哇，他是慈禧太后了哈，变慈禧太后了，掌权，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居住的长老贵胄。那么信上写的说，你们当宣告禁食，用王的命令来宣告禁食，代表国家发生重大的事情啊！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坐在民间的高位就是让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就是进行审判的意思啊。又叫两个匪徒，匪徒就是无赖了啊，两个匪徒坐在拿伯的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赌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啊。那以色列的律法里面规定，那么要这个指责别人犯罪的话，必须要两个见证人啊，用的是这个条文啊。那么有罪的话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啊，以色列处死人都是用石头打的啊。所以耶路撒冷什么最多？石头很多，到处拿来去砸啊。十一节，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拿伯谤赌神和王。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你看这一个长老，照理说长老应该是站在谁那一边的？神那一边，对不对？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些长老去附和这个耶洗别做不对的事情啊，所以是从上到下啊，不管是政治领袖、宗教领袖，都是违反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从上到下，他们的心地都非常的昏暗，而且是远离神。这种事也可以做得出来，做假见证啊，做假见证违反了十诫，对不对啊？好，十五节，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以色列人拿伯不肯为嫁迎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你从这里可以看到亚哈是什么心态。其实如果他真的是敬畏神的话，不管亚伯是活着 或者亚伯是死的，这块地他敢不敢要？他绝对不敢要，对不对？因为这块地是神给亚伯的，拿伯，抱歉，是给拿伯的，他绝对不敢要。怎么可能他在的时候你不敢要，结果死了你就去要？哦，这是很不合理的嘛，对不对？可见亚哈啊，实在也是一个不是敬畏神，他只是恐惧害怕神这样子而已啊。十七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哦，以利亚出现了。在前面二十章的时候，神用了另外一位先知，对不对？你还记得以利亚这位先知被神熬炼，对不对？他曾经有两次对神说，哦，我为你这样子卖命，剩下我一个先知，一直这样讲，对不对？但是神说，我为自己留下几千个，七千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先知，对不对？神让以利亚看见，以利亚你并不孤单，因为以利亚只看到谁？他只看到自己，他没有看见神。神在熬炼一个人，一定要让他看见神而不看自己。所以你看以利亚一直看到我只有一个，只有我一个人在为神工作，只有我一个而已。然后他被耶洗别在要追杀他的时候，他说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讲到都是我，对不对？但是神不断让他看见，而且神也可以用别的先知，不一定用以利亚。这个就让以利亚可以去知道说，其实我们服侍神要看的不是人，不是看我，乃是要看神啊。所以你还记得当这个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个不是带了三个门徒上去吗？当然彼得在说话，那彼得看到摩西、以利亚还有耶稣他们那么荣光在山上的时候，觉得太好了，没有？然后他就大发热心说，主啊，我为你们盖三座帐篷，对不对？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我们永远在山上好了吧，好了吧。就天上有个声音什么，他说，我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哦，这圣经翻得非常的文雅，对不对？实际上意思是什么？彼得闭嘴，闭嘴，神怎么做你怎么，你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好好听神的话。结果耶稣跟他讲，我们下山去吧，我们下山去吧，因为山下才是我们服侍的地方，山上是荣耀，对不对？在荣耀里面多好，对不对？好的无比，对不对？在山上好像就不用上十字架，但是耶稣说，我的工作在哪里？在人的里面啊，下去吧啊。结果当神讲完这句话，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他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非常重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服侍的心态也是一样，不见一人，这个一人包含谁？自己啊，自己用这种心态来服侍神，只见耶稣，也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是讨谁的喜悦？讨主的喜悦，而不是看到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胜于你列祖干什么？你是要让神的能力来覆庇你，对不对？你是来仰望神的啊。在这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以利亚先知他真的知道了，所以能够被神隐藏，神要用的时候他就出来为主发光，当神不用他的时候他就隐藏起来啊。所以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神又把以利亚呼召出来，他说，以利亚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产业，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哎，要对一个国王讲话不容易，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神叫以利亚去，起来去，你看神用命令句哦，因为神是主人嘛，对不对？你是仆人嘛，不是麻烦你，而不是请求你的同意啊，你可不可以？神不是用这种口吻，因为他是主人，所以他讲的都是命令句，起来去做什么？ 所以当你听到主对你讲话的声音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命令句的。神跟你讲话绝对不是商量，哎，你看这样子好不好，神不征求你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你是仆人，他是主人啊。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啊。以利亚有没有去？去啊，二话不说，就像当亚伯拉罕被神训练到一种程度的时候，神呼召这个亚伯拉罕把献以撒啊，献以撒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当这个信心之父的信心被调到最高点的时候，最高点的时候是献以撒。当神说献以撒，神说把你那个儿子，亲生的儿子，又怕他听不太懂，又说就是那个以撒，把他献给我。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一句话都不说就带他出去，甚至也没有跟他老婆商量就去了。这个是一个完全的顺服啊，完全的顺服啊。那你看以利亚他就去了，然后就去，他见到亚哈，亚哈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啊，我仇敌啊，你找到我了吗？我仇敌啊。因为这个亚哈之所以迟钝，就迟钝到一种程度，他没有看见神，他只看见人，他只看见以利亚，就是你这个祸根啊，每次你来不是饥荒就是要来宣告什么咒诅啊，所以你真是仇敌啊，我今天这么倒霉就是因为你啊，你找到我了吗？结果以利亚怎么回答啊？他说我找到你了，是因为你卖了自己，你出卖了你自己的灵性啊，你出卖了你自己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今天之所以你会落到神的咒诅里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是你把自己给卖了，而不是因为人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人事物，我们的眼光停留在人事物，所以我们会埋怨啊，我们会有苦读。如果我们把这个眼光提升，看到神的工作、神的手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们会悔改的，我们会把心再回转的啊。那么这个亚哈，虽然神一次、两次、好几次，你可以看到亚哈哈，其实神在制作这个人哦，真的用心良苦哦，一次一次一次，但是这个人就是昏昧，即使有时候他想起来，但是没办法，后面还有一个谁？耶洗别啊。耶洗别就好像魔鬼一样在拉他啊，要把他拉到更深的地方去啊。耶和华说啊，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哇，永远被纪念啊，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这两个人的下场都知道吧，哈，耶罗波安跟巴沙都知道哈，哎，都被杀了嘛，哈，这个死在城外的被鸟飞吃掉嘛，死在城里面的被狗吃嘛，对不对？好，好，二三节，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外郭必吃耶洗别的肉，凡使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你还记得哈，这个以利亚的生命哈，当他战胜了，在加密山战胜了巴利的400个先知的时候，当他大胜利之后，王后耶洗别他说明天我必要取你的生命，对不对？他听到这句话就怎么样？开始跑，对不对？从北边就开始往南跑，一直跑，没有？你可以看到一句话就让他吓死了。但是现在他从南方回到北方来，不但来宣告亚哈的咒诅，同时他也宣告谁的咒诅？耶洗别。当时因为耶洗别的一句话让他怕的赶快逃命，甚至想要死掉算了。但是如今你看被神熬炼，那个信心提升上来， 非常勇敢的去宣告啊，所以你可以看这一个人可以被神大大使用。今天神使用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子啊，你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啊，在那个地方来仰望神啊。二十五节，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为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到恶的事情，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啊，请注意哦，他更严重，就是王后耶洗别跟他一起。那也有人把这个亚哈王跟耶洗别，一个是国王，对不对？国王代表是政治领袖，耶洗别是拜巴利的，所以有人把他当作是宗教领袖，有人把他讲到启示录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政治领袖，就是敌基督。还有另外一个叫大淫妇，不晓得读了没有，这两个的结合。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有政治宗教的一个结合啊，政教结合啊。好，这个我想题外话我们就不提了，我们再回来。二十六节，就照着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了偶像。在这边给我们看到，今天以色列人之所以陷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光景里面，就是没有听神的话，拜偶像，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二十七节，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慢而行。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是代表悔改的意思。当亚哈听到这样一个咒诅他的全家王后耶洗别的时候，他心中真的害怕，心中有一点苏醒了，他真的悔改了，他就悔改了。二十八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啊，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从这里看到什么？
神
真的很怜悯亚哈这个人哦。如果我们人来看哦，我们早就希望把他碎尸万段这么不听话，一次两次三次这么多次了，对不对？现在因为他这样子一个好像自卑，好像有点悔改的样子，那也许我们会说他就是因为害怕了嘛，所以才这样子。但是神却看到什么？他那愿意稍微回转的心，神就怎么样？神那个怜悯的心肠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我们神，有时候我们神心很软哦，一点点，只要悔改一点点的时候，神那个怜悯就下来。神最不能容忍是那个心硬，永不回头的，那最糟糕。但是你只要一点点，哦，神那个心，你看那个怜悯的心肠就出来。所以你说我们的神这么很残忍吗？错了，其实那你就不够认识神啊。神公义，有罪他必刑罚啊，他必不以那个有罪的无罪啊，神一定追讨那个罪。但是神却是一个充满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一定要抓住趁还有机会的时候把心回转到神的面前。你只要有一点点回转的时候，神那个恩典慈爱马上就临到。你看即使在亚哈王的身上，这么可恶的一个王，神还有怜悯在他身上啊。好，我们看到列王记上22章啊，最后一章。22章第一节中，亚兰国跟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你还记得他们打过几次仗？两次啊，啊，谁打赢呢？都是以色列打赢哦。那谁的军队比较强呢？啊，当然是亚兰国的强，而且非常的强，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那两次的征战，从这两次征战，当然是提醒亚哈王，也是在提醒以色列民，征战得胜与否是在乎耶和华，不在于人多人少。 神帮助亚哈，让他知道把心归回，但是亚哈真的是愚昧哦，昏暗啊。好，当这两次打完之后，他说平静了三年没有征战。到第三年呐、啊，犹大王约沙法啊，这时候犹大王是叫约沙法，约沙法是好王，什么是好王？哎，他敬畏神的王就是好王。北国有没有好王？一个都没有，南国有啊。好，约沙法是好王。那第三年的约沙法王呢，就下去见以色列王。他们的关系我们讲一下哈。这个亚哈跟耶洗别呢，生了一个女儿叫亚他利亚。那么跟这个约沙法啊的儿子叫约兰啊，他们是结婚的哈、啊，所以他们是有姻亲的关系哈、啊，所以他们的关系不错啊。所以约沙法就来见以色列王啊，以色列王就对臣仆说啊，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卫是属我们的吗？啊，基列是位在约旦河东啊。你还记得当这个便哈达被以色列抓住的时候，这个便哈达他说：“哎，以前的城啊，我都要归还给你们，对不对？”结果放回去之后啊，没有归还啊。三年之后，这个亚哈王越想就越生气，他说：“该还的地都没有还啊！”所以他提起这件事，他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于我们的吗？但是现在还在这个亚兰国里面啊，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的手里夺回来吗？他们曾经打败仗，他们曾经答应我们要把地还给我们，但是三年来毫无动静。”亚哈就问约沙法说啊，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就是你我联军啊、哦、哎，一起去攻打这个亚兰。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啊，你我不分彼此，哎呀，你我是亲戚嘛，对不对？我们又兄弟之邦嘛，虽然以前打过战啊。他说我的名跟你的名一样，我的马跟你的马一样，代表他同意。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也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我们后面再讲啊，因为等他这个打了败仗回去之后，神派先知就来指责约沙法啊。好，第五节，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啊，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一个敬畏神的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必须先求问耶和华。以前是用求问，我们现在用什么？祷告。哇，我们比以前人厉害多了。以前要借由先知求问，要借着祭司，有没有？祭司的外袍里面有那个以弗德，对不对？以弗德里面有两个东西，对不对？乌灵跟土民，有没有啊？拿来好像占卜一样，我求问神。以前很麻烦的，不是以前任何人都可以求问神的，不是。但是现在却是每一位信主的人都可以怎么样祷告。为什么差别那么多啊？因为主耶稣已经怎样为我们开了一条又宽又活的路，对不对？可以让我们直接来到施恩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对不对？哎，这条路已经通了，通了祷告，我们祷告就可以马上跟神有交通。但是很可惜的，太方便了，方便到我们都忘记使用。哎，这是很可惜，以前的人没有这么方便的、哦、没有这么自由的啊！你看连在天主教还没有这种自由、哎、天主教要必须透过什么、哎、神父、哎、对不对？你们现在祷告需要透过牧师吗？啊，甚至这个上次这个刘牧师到这个俄国啊哪里去，他说有一个东正教的，听说祷告是要收钱的。哎，这个为什么祷告收多少钱啊？为什么祷告收多少钱？哦哟，这个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啊，好，赶快拉回来啊。我们现在是太自由了啊，你随时可以祷告，但是我们随时都不祷告。这个实在是很可惜啊。 跟你讲，祷告是开启天上窗户的一把钥匙啊。主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怎么样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要释放。哎，我们用什么捆绑，我们用什么释放？祷告。我说我们祷告这么有力量啊。啊，对，但是请注意，那个祷告必须在基督里祷告，所以你后面祷告都奉谁的名？基督名，对不对？英文比较清楚，英文叫 in Jesus name。你必须在基督里面的祷告才是有效的。可见我们祷告必须要先触摸到神的心，我知道神的意识，按照神的意识来捆绑，然后在地上一祷告，神就在天上祷告。神在地上寻找一个器皿，就是知道他的心意，愿意祷告的人。那有这样祷告的人，神就应允。只要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就捆绑。哇，太厉害了，太伟大了，这是一个权柄啊！所以弟兄姊妹要常常祷告啊。在这边讲到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对了，一个敬畏神的人态度，凡事求问神。于是以色列王就召聚了先知，约有400人。哦，不错嘛，哦。有400位先知，问他们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异口同声，哇，来自于神的哦，哇，太好了！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哦，当大家都这么讲的时候，反而这约沙法还。想说还有没有其他先知啊，好像还有吧，再问问看吧啊。以色列王就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除了这400个人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因拉的儿子，叫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去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就我很不喜欢他了啊，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啊，不说吉语，单说凶语，反正他对我所说的预言啊，通通是不好的，都是对我不利的啊，单不说吉言啊，单说凶言。其实先知讲的话应该是什么？是神要你说什么就什么。那我们听的人应该听什么？神说什么我就要领受什么。但是你可以看到亚哈王，他是想领受什么？他是想听好的吗？不想听不好的。我们一般人是不是都这样子？我只喜欢听赞美的话嘛，我不喜欢听到那批评论断我的话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却是要敬畏的听啊。神说什么不好的，那是代表神在警告我咯，那我就要谨慎咯。哦，但是他说我恨他，亚哈王说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啊都是凶言啊，从来不讲好的啊。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啊，以色列王就是招一个太监，然后你去把那个米该亚招来吧。那么以色列王跟犹大王他们就在这个撒玛利亚城的空场上啊，穿着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在面前说预言。基拿拉的儿子西底家造了2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将他们灭尽。那这个当然又是400个先知里面的一位了，他做2个角说，哎，你就把他触下去吧，也就代表你攻打他们吧，一定可以得胜的。12节说，所有先知也都是这样预言，可以到上基列拉莫去啊，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城交在王的手中。异口同声，大家还是说去得那个地吧，那么神必把那个地给你们，你一定可以打胜仗的啊。结果13节说，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啊，众先知异口同音都向王说吉言。哇，这是吉利的话，太棒了啊，这个王听得非常的高兴，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吧。这个人在暗示他说什么？ 跟我一起就好了嘛，对不对？大家异口同声嘛，哦，反正四百对应，你就一票而已，我们四百票嘛，哦，你就将就将就我们，哦，不要再说不好听的话。这在干什么？这样的人可以不做先知？当然是不可以，对不对？用人的意识，然后假借神的名，对不对？米盖亚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其实说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是一个先知该有的本分。什么叫先知？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伸言者啊，神透过这个人那么来向他的百姓说话所使用的一个器皿。那么神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神没有要你说什么你就不能说什么，这个才叫先知啊。米该亚就到王的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这个地方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啊，可以上去啊，必然得胜啊，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讲这句话的时候口吻一定像我这个样子，可以啊，去吧。对啊，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啊。王对他说啊，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会奉耶和华的命啊名啊向我说实话呢？这个王听的口，听他口气就是不好嘛，对不对？就很生气啊，我应该吩咐你几次啊。米该亚说，我看见了，米该亚这个时候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吧。诶，这句话讲什么？你再看看哈，我们试着把它看看哈。他说，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这代表什么意思？哦，王不见了，对不对？照理说，以色列你一个国王带领军队出去，这个军队就好像羊一样，那这个王就像什么？这个牧羊人的主人嘛，牧这个羊的主人嘛。结果他说，现在我看到以色列民啊，好像散步，好像羊散步在山上上，但是怎样，这个羊没有什么牧人，代表这个牧人没了，代表你这去打仗你的命是什么没了，这样看得懂没有？哇，讲得很清楚了。然后沙文他说，这民没有主人，因为主人一去就没了啊，所以他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打败仗啊，回家了吧啊。所以以色列王就对约沙法说，我告诉过你吧，这个人单说什么话，凶语啊，你没看到没有？这个人所说的预言，对我讲的预言啊，从来不说吉语啊，单说凶言啊。米该亚说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摩去阵亡呢？这个时候米该亚把天上看到的异象说出来啊，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请注意不是圣灵哦，是神灵啊，神灵啊，代表他不是圣灵啊，就是一个天使啦，类似天使这样子啊，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什么方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之中做谎言的灵，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那既然入了他的先知的口，代表先知所说出来的话是什么？就是一个谎话啊！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那个之前的咒诅就要临到你的身上啊。基拿拉的儿子，就是做刚刚做那个两个铁脚的那一个啊，西底家，他说打米该亚的脸，说啊，就打他的脸。他耶和华的灵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哦，我是先知啊，耶和华灵在我身上，那什么时候把我的从我身上的灵移到那边去呢？我们两个都是来自于神的，为什么我们讲出来会不一样呢？可见你的并不是， 啊，在争辩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啊。米该亚就说啊，当你进严密的屋子里躲藏那日，就必看见。他讲什么？什么叫进严密的屋子里？严密的意思是躲在屋子里面的最角落，让人家找不到的地方，代表干什么？你就当以色列打败仗的时候，你就躲起来。当你打败仗那天躲起来之后，你就知道谁讲的是真的，谁讲的是错的，懂这意思吧？也就是先知的话必须最后要有什么印证，印证啊、哦，就是要印证。所以米该亚就说可以，到底谁是真的呢？到了那一天啊，当以色列被打败仗的时候，当亚哈王被打死的时候，当你躲藏敌人追捕你的时候，你躲在屋子的暗处的时候，你就知道谁是真正领受神话语的人啊。所以要当先知不容易耶，他先面对多少的假先知啊？400个耶。所以这米该亚有没有勇气？非常有勇气。为什么有勇气？因为他认识神，认识神。这个好像耶利米一样，耶利米先知有没有啊？耶利米先知在这个南国以色列最后要灭亡的时候，他说的预言后来通通会实现，但他说预言的时候没有人相信，甚至有人毒打他，监禁他，不给他吃，不给他穿，甚至把他泡到水牢里面去。先知是这样子的哦，你要不要做先知啊？如果神呼召你做先知，你就勇敢的承受，对不对啊？但是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做先知，不要随便出来做先知哈、哦。我自己做先知哈、啊，先知不是别人封的哈、哦，也不是自己封的，都不是哈、哦，乃是神亲自的呼召啊。以色列王就说了哈、哦，将米该亚带回交给曾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斯，说王如此说啊，把这个人下在哪里？监里，把他关起来吧。然后呢，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哇，所以你看哦，有时候先知真的很多是受苦的先知哦。啊，你如果看到我们小先知书啊，那么里面有很多先知都是用亲身的经历来传讲神的话语哦。啊，你看何西啊，还记得何西啊这个先知吗？神叫他去干什么？娶一个淫妇啊。哎呀不得了，如果你叫我娶一个良家妇人我还甘心接受，叫我去娶一个淫妇，而且这个淫妇还抛弃他哎。然后他帮他三个小孩子取名字，都取很难听的名字。哎呀你想想看，你如果做这种先知真的做不下去，很辛苦对不对？但是神借着先知在表达一个什么？他表达的是以色列人就像淫妇一样，不断的犯奸淫，不断的去拜偶像，但是神就好像何西阿一样，不断的去把这个淫妇怎样一次一次把他找回来赎回来，告诉他爱他爱他爱他，在表示神借着何西亚在对以色列人讲，我是爱你爱到这种程度，虽然你不断的去拜偶像，不断的行淫，我还是爱你，我只希望你能够怎么样回头，只要你回头，就是这样子。但这个做先知的蛮辛苦的，对，非常痛苦的哦。好，我们回过头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先知米该亚就遭受到这样子啊。米该亚说啊，你若能平平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着我说这话，又说奏明啊，你们都要听，再次呼召啊，这个以色列百姓奏明啊，你们都要听，听什么？听神的话，你们要听神的话。好，再来我们就看到战争了哦。29节，以色列王跟犹大王约沙法就上基列的拉莫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啊，我要改装上阵， 你可以仍穿王服啊。以色列王就改穿王服上阵。哎，这个亚哈怎么样？你看这种动作是觉得怎样？他心中是不是也有点害怕，对不对？哎，这个米盖亚讲的这么确定哦。那讲到这个以色列民好像这个没有牧人一样，那代表蛮危险的。那这样子好了，想办法嘛，对不对？改装。那么打仗当然是先打王了，那约沙法你在旁边，那你本来就是王，你就穿我的王服好了，那我改穿其他的军队的服装啊，那我就不会被攻击嘛，对不对？诶，聪不聪明？还蛮聪明的，有智慧哦，很有智慧哦。也就是他心中怎样，有点害怕，害怕那个米盖亚可能说的是真的哦。那我用一点小技巧把他这样子糊弄过去一下哦。那死也是死约沙法嘛，不要死到我就好了。这个把亲家翁把他放出去就好了啊。31节，先是亚兰王就吩咐他的32个军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要与他征战，只要跟以色列王征战啊。也就是说你看到那穿国王衣服就拼命攻他就对了哦。哇，所以你看亚哈还有先见之明哦。军兵长就看见约沙法，因为约沙法穿的是王服嘛，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的国王，就转过去跟他征战了。约沙法便呼喊什么？不是我啊，不是我，赶快跑啊！那么就赶快逃了啊！那么军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了啊！马上就被识破了，就不管他了啊！34也很奇妙啊，有一个人随便拉弓。战场上随便拉嘛，反正看到人就随便乱射，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哇，那个恰巧把它放下来，把它画下来，随便拉弓，恰巧，恰巧谁做的？哎呦，你看到恰巧刚好，哦，谁做的？画下来，神做的，刚好随便拉弓就射到了。哇，这个很难得哈，随便拉弓，恰巧是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神真的是调度万事的哈。那圣经讲说，神叫万事都怎么样？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哈。那你说这亚哈王这件事情，怎么叫爱神人？叫爱神得益处呢？爱神的人让爱神人看到什么事情？神是信实的神，对不对？神是公义的神啊！亚哈，神对亚哈的咒诅，这个时候就临到了啊，临到了啊！好，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请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啊，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从晚上到了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上。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说，各归本城，各归本地吧。有没有？当以色列人就这样，刚刚不是讲到说，在他讲的时候，这民没有主人啊，在这个17节的地方，有没有？这名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吧，没有啊、哦？真的是各归本城，各归本地，都回去了。37节，王既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妓女在那里洗澡。妓女在那里洗澡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地方是不洁净的地方啊，狗来舔他的血啊，在这个地方洗那个沾满血的这个马车，狗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还记得那个咒诅吗？啊，狗在哪里舔拿伯的血，也要在哪里舔你的血，有没有？神的话句句都不落空啊、哦，所以我们真的要敬畏神的话啊，要好好知道神在说什么，那么按照神的话好好去做，因为神的话句句都不落空啊。 安定在天。亚哈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修造的象牙宫并所建筑的一切诚意，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你看亚哈所留下来好像很辉煌嘛，对不对？从这一个你看什么修造的象牙宫豪华嘛，对不对？跟他的一些事迹都记在那个地方。但是在圣经里面记载什么？他是一位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一个王啊。这件事情永远被神纪念啊。亚哈和他列祖同岁，他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啊。那这亚哈谢到底怎样齁？其实亚哈谢又是一个更坏的王，他继承了爸爸跟他的妈妈，这个做的比他们更凶猛啊，所以他做王只有两年的时间啊。好，我们看到约沙法王，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犹大王。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年35，那么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他的母亲名字叫做阿苏巴，乃是示利希的女儿。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好不好？好，他跟他爸爸一样都非常的好啊，好不好？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好，是不错，非常的好，只是请注意啊，这只是的意思就是说美中不足的地方。秋坛还没有废去，秋坛是干什么的？一般秋坛就是拜偶像的地方啊，就是那拜偶像的地方还留着。那你既然还留着，百姓就会在那里什么献祭烧香啊。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啊。那么45节，他讲到说约沙法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并他怎样征战，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面。约沙法将他父亲亚撒在世所剩余的连同，连同还记得吗？就是男妓了齁，男妓啊，这个庙里面有庙妓，庙妓一般都是女的，但是这边有男的齁，男妓啊。那么都从国中把它除去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啊，把它拿掉，因为这都不讨神所喜悦的。那时以都没有王，有总督治理。约沙法制造他师的船只，他师就是现在西班牙了啊，要往厄斐去，将金子运来，只是没有去，因为船在与寻加别破坏了。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那么一同坐船同去吧。约沙法却不肯啊。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哈，当以色列跟约沙法他们联军去打便哈达这件事情失败之后，他们回来哈，我们看一个经文，在历代之下哈，在讲义的第2页有哈，历代之下的20章35到37节啊，他说此后犹大王约沙法跟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啊。那么亚哈谢因为行恶太甚，请注意哦，亚哈谢是亚哈王的儿子哦。他说行恶太甚，这个行恶代表这个是做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哦。那当然也是对他百姓也是非常的恶了哦。恶王啊，就是合伙造船要往他斯去啊，所以在以寻加别这个地方造船。那个时候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谢向约沙法预言说，因你跟亚哈谢啊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手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斯去。在这边有先知来提醒约沙法不可以，因为神要破坏，的的确神把这个船也破坏，代表不要跟恶怎么样相交啊，不要跟恶来相交。所以约沙法在这里讲，约沙法却不肯，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当以色列王亚哈谢要跟他一起合伙去运黄金的时候，他拒绝，他不要了。 所以可见约沙法还是一个灵里比较敏锐的人啊，虽然有一些个糊涂啦，就是跟这个亚哈一起去攻打这个亚兰国，这个是不讨神的喜悦，但是他并不容许那个昏昧，因为这个愚昧啊继续的下去啊，所以他不肯啊。五十节，约沙法跟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主的坟墓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啊。那么犹大王约沙法17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两年而已，很短两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入现在罪的那个事。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去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做错事情的时候不悔改，那个恶就越来越大，像耶罗波安所做的这件事情一直在南北国里面，在北国里面，使北国一直陷在那个罪的里面啊。那你可以看到列王记里面不断讲到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对不对？就是把以色列陷在那个拜偶像的罪的里面啊。那我们也看到说，神不断的把那一些在黑暗里面的人用各种方法要把他们回转回来啊，不断的给他们机会啊。但是我们却看到人的本性，如果不回转不肯依靠神的话，真的是越走就越往下面去了好，我们列王记上就上到这个地方那么下一季会继续看列王记下你会看到好多好多的国王，对不对？其实这些王，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你还可以看到不管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不要看到弟兄姊妹哎，你这个亚哈啊，你这个耶洗别啊我们不是这样看而是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像在某个光景里面，我们真是要为他祷告祷告也求神给我们智慧，可以说一些温柔的话，把一些偶尔被这个被罪所迷惑的人，可以用温柔心把他这样挽回来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太严厉，我觉得不要讲话太严厉，但是该讲的应该讲讲话的态度很重要把它挽回来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很难得每次都要赶课今天竟然还有时间我们列王记下那个可能上的会比较稍微赶一点点因为就九堂课那它的范围呢，它的章数呢也比列王记上更多一点所以会稍微赶一点点，不过列王记上下就是比较好看，就是好像看故事一样所以如果你能看的话先把它看过一遍，那么在讲的时候可能你会比较有点概念，因为很多王，一会是北王，一会是南王搞得乱七八糟。那给你们上次有一个对照表你们随时就是拿出来参照一下那么下一季开始的时候也会发给各位这个表还是继续会发给各位，就是你常常去看了解一下它的顺序那也许会有点帮助。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上献上我们无比的感恩，因为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用恩慈待我们的神。主，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虽然我们是这么的不配，这么的败坏，甚至常常犯错得罪你，但是主，你的爱就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即使像亚哈这样的一位偏离你处处不讨你喜悦的 王，主你依然对他有怜悯，主我们就为此来献上感恩。主求你也帮助我们一位弟兄姊妹可以更加认识你，好让我们真知道你，好让我们可以常常在你的爱的里面，好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有一个活泼喜乐的盼望，因为主你是与我们同在的。感谢你，赞美你，祝福啊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么的渴慕你自己的话语，就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多多的扎根，好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变得更丰盛。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亲自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Thank you.